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换灯泡，修电表，修电器，通马桶，它365天在岗，24小时开机，被100多位孤寡老人当成亲儿子，完成了2.5万个小时志愿服务。
这就是你很电动，那么那就是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去化手术，尽心尽意给你办事，他不是虚脱，他对我们老年人那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作为扎根基层一线的电力工人，他用23年的执着付出，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成为老百姓最信赖的点灯人。
钱师傅，你们之前来过的放牧点，今年我又来放牧，你帮我安装的太阳能充电器我们还在用。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有哪些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呢？本期资讯有故事，时代荣光带您走进时代楷模电力义工钱海军。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17年2月28号，一支平均年龄77岁的圆梦旅行团从杭州坐上高铁一路北上，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0岁，最小的也年近70岁。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北京，到天安门亲眼看一次升国旗，是人生已至暮年的他们最想实现的愿望。2017年3月1号凌晨6点，圆梦旅行团走进了梦圆的目的地，无数次梦见的天安门广场。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90岁的傅万九老人显得尤为激动。这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老兵，颤抖地举起右手向国旗敬了庄严的军礼。国旗下，傅万九和其他圆梦的老人们一起久久伫立，而时时刻刻站在他们身边，与他们一同高唱着国歌，眼泪一直在眼眶打转的，还有一个戴着眼镜、个头不高的中年男子，他就是钱海军。这次圆梦之旅，他是组织者，是一位毫不起眼却有着巨大能量的普通电工。
我当时在问他，傅伯伯，今年过年的时候有什么打算？就这样。那么当时呢，电视机呢，就是在放那个天安门，有个画面的，是吧？他说我90岁了，还没去过我们的首都北京，看看升国旗，敬个礼。
华灯初上，杭州湾畔春风沉醉，物阜民丰的宁波慈溪，家家沉浸在五一假日团圆中。钱海军放下筷子，跨上了工具包，在妻子习以为常的目送下，匆匆消失在夜色中。就在刚才，一位老人打来电话说家里灯爆掉了，他只应了一声我马上来，啪的一声灯亮了。不用回头，钱海军就知道身后一定是开心的笑脸。这个场景几乎是钱海军每天所经历的。作为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社区客户经理，钱海军拎着一只工具箱，义务为居民提供电力维修服务，一修就是23年。23年来，无论路途远近，无论逢年过节，钱海军接到老百姓的求助电话，永远只有两句话，我马上来，一句话的事儿，而后便风雨无阻出现在求助人家中。很难想象，就是这位头发不多的小个子电工，坚持志愿服务20多年，不仅帮助了上万名群众，照顾了100余位孤寡老人，他发起的千户万灯项目，为贫困老百姓改造电路，5年多来，项目汇集5省区6万多人。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趟北京圆梦之旅，钱海军那是一次次湿了眼眶， 尤其是当国旗升到最高处，与老人们一起高兴地与天安门合影时，那一刻他感到这么多年来所坚持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接下来资讯有故事时代荣光系列节目就带您走进时代楷模钱海军。1970年出生的钱海军中考失利，他读了浙江省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钳工班，毕业之后他成了慈溪调锋电厂的一名电器维修工。在他读书的时候，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上海劳动模范徐虎的便民服务箱，钱海军心想啊，我也是电工，我也能做到，就是技术一定要好，可千万不能帮了倒忙。所以在单位，钱海军总是比别人跑得勤，学得快。1998年在浙江省慈溪市供电公司工作的钱海军搬到了虎山镇泰兴新城小区，那个时候小区没有业委会物管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不过六七个人。居委会文书向同住小区的钱海军提出了一个请求，小钱师傅，你是电工，能不能免费帮我们小区修修电路啊？钱海军爽快地答应了。1999年年底的一天，钱海军像往常一样来到小区一位老人家准备修理灯管，可老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那一天钱海军准备给不亮的灯管换一个新的起灰器，老人突然说了一句话，起灰器里面有一个电容，你给它剪掉。那一刻钱海军想，眼前的老人肯定是位老师傅。果然老人骄傲地对他说，退休前自己是八级电工，可现在血压高了，眼睛花了，连个灯泡都换不了。顿了顿，老人又重复了一句，老了没有用了。老人落寞的神情像针一样扎进了钱海军的心里，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涌上心头。一个人不管他以前多么能干，终究有衰老的一天，很多事儿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回家之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的钱海军亲手写了500张名片，名片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电力义工钱海军7个字。从那以后，但凡是孤寡老人，谁家保险丝断了，插座没电了，灯泡不亮了，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一个电话，钱海军都会第一时间赶去解决。这些名片被老人们放在了枕头下，揣在了衣兜里，贴在了冰箱上。而钱海军从此成了数百名孤寡老人的儿子。脑垂体瘤的情况有些棘手，得转去上海，家里还有其他人吗？医生问话的时候，孤寡老人英九昌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钱海军，他就是家人。10多年前，钱海军为古塘街道困难老人免费改造室内照明线路时认识了英九昌。这之后钱海军有事没事的就来转转，换感应灯啊，装安全扶手，粉刷屋子，久而久之就像老人的家人一样。2012年10月的一天，陈文平老伯肺气肿突然发作，危急之下他拨通了钱海军的电话，没有丝毫犹豫，挂了电话钱海军就往老人家里赶，挂号排队就诊。可谁知正准备办理住院的时候，却得知医院没有床位，又急又无助的陈老伯拉着忙前忙后的钱海军说，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钱海军一听顿时着急地哭了出来，情急之下他对着陈老伯喊了一声，父亲，您就当我是儿子，您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办妥。
他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他说了这句话，回去吧，我就哭了。哎呦，我真的是难过，天塌下来感觉，我找了个父亲，你信任我，我给你办妥。我说你放心，就是当你的儿子嘛。
从门诊处到护士站又到住院病房，钱海军跑遍了医院，终于帮陈老伯加了一张床位。 安顿好老人，他又跑去买饭票和洗漱用品，还为老人请来了护工。不是儿子胜似儿子，这是陈文品对前海军的评价，更是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说给前海军的心里话。
真像自己亲人一样的，比亲人还要亲，太感动了，我一下子就要流眼泪的。
每次遭遇暴风雨天气，前海军回回都是趟着水挨个给老人家里维修电路。每年入冬气温骤降，他总是上门到老人家里看看才放心。老人们以为电工什么都会修理，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他是自学了家用电器维修。慈溪市之外也时常有老人给他打电话求助，被老百姓称为万能电工的前海军，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过21个求助电话。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服务社区帮助老人这件事上，前海军20多年只付出不索取，却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和热情。前海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维修完电路，一位退休老兵坚持要送他下楼，前海军本来不答应，但老人说，送你下楼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不能拒绝。到了楼下，老人站得笔直笔直，给他敬了一个军礼。前海军说，那一刻我很感动，也非常非常幸福，这种强烈的幸福感值得我用一生来坚守。前海军回想第一次递出自己的名片，人们的反应是各不相同，有人收好了名片向他竖起大拇指，但也有很多人质疑他是在作秀，怀疑他是骗子，甚至把他当成了发小广告的，把名片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前海军坚信自己的爱与付出一定可以为自己证明。2008年的一天，一对老夫妻走进慈溪市供电公司时任党支部书记张志民的办公室，跟他说，有个叫钱海军的师傅，下班时间来家帮忙修电路，材料全是他自己贴钱买的，你们动员他收下钱。夫妻俩也走进了慈溪日报的大门。公开见报之后，不少大爷大妈都来讲述钱师傅和自己的故事，说到激动处直掉眼泪，感谢信锦旗更是不断地飞到了供电公司。大家这才回过神来，作为公司客服中心的普通员工，钱海军在表后竟无私地奉献长达10年之久。表前表后，这是电力系统的行话，它是以电表为分界点，从供电网络进入电表中的线路是归供电公司管，这为表前，从电表出来接到用户家里的线路则是用户个人资产，为表后。不为人知的10年里，钱海军在工作之余为社区提供业务代办、纠纷调解等12种便民服务，手机全天候开机，每周上门服务20多次，服务中不拿群众一分钱，不抽群众一根烟。钱海军说，老百姓的事儿不分表前表后，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很普通的事儿。然而为了这些普通事儿，他走出职责范围内的9个社区，为全宁波的孤寡空巢老人提供服务。为了这些普通事儿，他好几年没和家人吃过年夜饭。但钱海军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做的这些看起来并不太起眼，更谈不上是丰功伟绩的一桩桩小事，像一盏盏微光在不断地汇聚能量。慢慢的，钱海军从一盏灯变成了一座灯塔，那张小小名片上的电力义工钱海军已经不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队友。2012年1月，慈溪市供电公司以钱海军名字命名的钱海军服务班成立， 2012年5月，又迅速拓展到由126人组成的前海军共产党员服务队。以前海军为队长的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汇聚1200人的队伍。2015年3月，前海军志愿服务中心注册，成为国家电网第一家在民政部门完成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这支队伍在防汛抗台、疫情防控中冲锋在前，架起了党联系群众的连心桥。2015年，前海军爆发出了更大的能量，前海军志愿服务中心联合地方民政局、残联和社会各界力量，发起了免费为慈溪的低保户进行室内照明线路改造的公益项目“千户万灯”活动。
钱师傅，你看看这是哪里？你们之前来过的放牧点，今年我又来放牧。你帮我安装的太阳能充电器，我们还在用。
刚刚这位说话的是前海军的藏族朋友索朗多吉，西藏仁布县普松乡的一位牧民。2017年7月19号，前海军和他的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第一次走进了青藏高原。然而，眼前的一幕幕让他这个老电工心急如焚。藏民家里的电线很多都暴露在外面，在屋顶上随意缠绕着，像一枚枚定时炸弹，随时有短路的危险。
有些灯有，有些灯没有，那个电线上挂着，他小孩抱着，还有几个抱着，他以为电线里是没有电，小孩子扎一下呢，对我来讲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发就不知道，我要负责任的该去做去。
这次西藏之行把前海军点灯的愿望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前海军了解到，很多藏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出去放牧3-4个月，因为没有电，手机每3-4天才开一次，报平安之后马上关机。没有电，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一个孤岛。而想到这些，前海军为牧民们带来了太阳能发电设备，放牧的草原上第一次发出了亮光，
灯亮了，哇，哎，我真的开心啊，那感觉真的是像大清油田一个油田啊，我们有能源了。
在前海军眼里，千户万灯不仅是电路改造服务，也不仅是点亮一盏灯，而是要实实在在为他们解决问题，要将温暖真正传递到每家每户，真正消除寒冷与孤独。索朗多吉说，
我家这么偏僻，路这么难走，我以为没人会想到我们，这下家里老人家可以放心用电了。
从2017年开始，前海军和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带着点亮千户万灯的心愿，为西藏仁布县165户贫困家庭老百姓改造电路。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办了星星点灯大课堂、乡村电工培训班，从用电科普到日常维护，为老百姓生活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去年，前海军和团队先后3次来到了四川省布拖县，免费为当地112户残疾人贫困户改造住房照明线路。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身有残疾的吉子尤武就是千户万灯的受益者。听说尤武很想学电工，前海军便手把手地教他。如今大凉山里的尤武也有了自己的梦想，学好电工，成为前海军的同行者，为村子里的困难家庭服务，帮助更多的人。7年来，截至2022年的4月，千户万灯项目走过浙江、西藏、贵州、四川、吉林5省区，行程20多万公里，为7000多户家庭送去了光明。就像前海军最常说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要尽全力把光和温暖持久而绵密地送到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送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岁月如歌，如今的钱海娟也已经从那个浑身使不完力气的小钱师傅，变成了头发花白，拧螺丝的时候也要拿到眼前抿一抿，眼镜推开才能看清的老钱师傅。然而老钱虽然不再年轻了，但是他做志愿服务的底气却更足了。
我们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伙伴吧，志愿者发挥他们的能量，心里真的非常的开心。
这些年家人对他越来越理解，政府和单位对他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被服务到的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向他靠拢。他和他身边的人也是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永远不要低估小事情的力量。做好事真的没有什么难的，这些小事情积累得越来越多之后，大家从中收获了幸福与快乐，自然会形成一个充满爱的磁场。钱海军和他的团队不仅仅是点亮了一盏盏心灯，他们更是把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融会贯通，画出了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同心圆，打造出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今天站在奔向共同富裕的新起点上，钱海军和越来越多的钱海军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加深远的未来，那就是将更多爱的火种播撒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上，点亮万家灯火，温暖千家万户。这就是时代楷模，点亮万家灯火，温暖千家万户的钱海军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制作包装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岁，他开启舞台生涯；25岁，走上大银幕。
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演了，一个戏接一个戏，一个戏接一个戏，都是重要的。那么就是拼命的要学。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演《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影片，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银幕形象。
做了那个电影演员以后，就不想再做别的，就不愿意放掉这个电影工作。
年过九旬，他登上青藏高原拍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
我一定要吸引起来，不管你多大的年龄，人家就跟我说，你真的年纪那么大了，好好的去玩玩，去这个享福享福。我说我现在做事如果能做成就是享福。
他是一代人的榜样，最美奋斗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的传奇人生。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9号，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人民艺术家和最美奋斗者秦怡逝世，享年100岁。秦怡16岁时投身抗战大后方的进步演艺事业，25岁走上大屏幕。新中国成立后，他参演《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影片，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银幕形象。年过九旬，秦怡登上青藏高原拍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95岁，他出演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秦怡的艺术之路仿佛现代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秦怡的一生是美丽、曲折和传奇的一生。人人都说秦怡真美，这份美丽之中超越了对于一般演员外表的赞美，也不仅仅止于对演技或艺德的褒扬。秦怡身兼伟大女性、伟大母亲和伟大演员几重身份， 坎坷而坚强的一生，在每个阶段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接下来，资讯有故事，就为您讲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的传奇人生。1922年1月31号，秦怡出生在上海，家中有10个兄弟姐妹，秦怡排行第6。秦怡从小要求进步，6年的小学她跳着级4年就念完了。12岁的秦怡在新式学堂上接触的到处都是开放的教育，像外文、跳舞、话剧表演等等。除此之外，他还接触到了一个深深影响他人生的事物——宣讲团。宣讲团中的老师大多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前辈，秦怡受老师的影响，有一腔爱国热情。秦怡积极主动地和当时热血的青年学生们一起参加红十字会，为了鼓舞士气，他将自己的表演能力搬到台前参加抗战广场剧。而他的一腔热血无奈被封建的父母所禁锢，他们把秦怡囚禁起来，不允许他出门。性格强势的秦怡绝不妥协。1938年16岁的秦怡离家出走，前往重庆，决心奔赴抗日前线。在重庆，秦怡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华剧艺社。秦怡的原名叫秦德和，改名秦怡之后便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1939年，秦怡出演了他的第一部话剧《中国万岁》，全部动作只是背对着观众握拳，台词也只有4个字，我也要去。但是他却是平时连吃饭走路也都随时握拳念词。从重庆回到上海之时，父亲已经去世，整个家庭陷入到困难境地。秦怡毅然挑起了包括母亲、姐姐、哥哥以及自己一家11口人生活的重担，而这个养家的状态后来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上个世纪40年代，秦怡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秦怡与白杨、舒秀文、张瑞芳并称为4大名旦。演出话剧《结婚进行曲》时，因为生活条件差加上劳累，秦怡的嗓子出了毛病，哑到几乎只有气音说话，
全部哑了，哑到了就这样。我演快还没有到2个月，哑光了。哑了怎么办呢？那一天就是说换人，陈瓢来了，你怎么办？因为急死掉了呀，这个剧团那么穷了，已经好不容易这个戏上去了，要退票，哎呦，这个就是要命了，真的。那么他来跟我商量，先给我打针，打针一点用也没有。结果嘛，我说演吧。
可秦怡坚持演完了3幕5场，到谢幕时，掌声比往常更加热烈。
我就用这个哈哈的嗓子，用气音来说话，结果没想到一上去，起先有一点点，我好像闹了。我想不管他，再演，哎，再演那么2-3分钟，底下不响了。
但从此，秦怡的声音就沙哑了，而秦怡从来没有后悔。
你受到很大的教育，一个是你要尊重观众，是吧？人家买了票了，不看也不行了，是吧？一个就是说你也要信任观众，你拿诚意，你有诚信，观众就会有诚意。
1941年，秦怡参加了由当时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组建的中华剧艺社。中华剧艺社解散后，地下党组织希望秦怡用自己公众人物的身份和观点去团结影响他人。于是秦怡在上海地下党于玲的安排下参加民营公司拍戏，演话剧、拍电影、唱革命歌曲。在年轻的秦怡看来，这就是参加革命。 因为在话剧舞台出演了《大地回春》中的女主人公资本家的女儿黄树慧一角，让秦怡一下子红遍了全国。而在拍戏的同时，秦怡积极为党工作，最有传奇色彩的是她曾营救华西晚报成员并成功策反国民党飞行员徐俊英。新中国成立后，秦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表示，组织的召唤观众的需要是我不竭的工作动力，电影人永远跟党走，电影事业是我永远唱不尽的歌。1949年，秦怡担任上海演员剧团副团长，许多后来上映的青年电影人都是深受了他的照顾和影响。
看球的观众会不会相信你们这样的名球员就住这么个地方？
怎么样，表姐？
现在您听到的是秦怡出演的《女篮五号》的片段。
这是我妈。《
女篮五号》是新中国首部彩色体育故事片，虽然在影片中很少有打球的专业镜头，但是为了演好片中为爱痴迷的篮球运动员林杰，秦怡是特地去篮球队体验学习了2个月，每天4点钟起床跟着一起训练。谢晋导演曾回忆与秦怡合作《女篮五号》的情景时说，我那会儿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可人家秦怡早就是大明星了，但是他很尊重我。当时拍摄条件不够好，秦怡主动跟大家一块儿睡通铺房间，没有一点大明星架子。青春之歌最初筹备时，秦怡也曾是主角林道静这个角色的有力竞争者，后来导演崔维发现了年仅24岁的谢芳，安排谢芳扮演林道静，秦怡则出演林道静的引路人林红。那个时候秦怡早已经是个大明星，但她却甘愿在《青春之歌》中为初出茅庐的谢芳充当绿叶。而《青春之歌》也是秦怡入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
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1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电影《青春之歌》当中，林红只有一场戏，但秦怡演绎得非常完美，以至于小说作者杨墨评价说，秦怡同志扮演的林红是我最喜欢的，
而且觉得光荣。
怎么样，不疼了吧？
没什么。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现在听到的是《铁道游击队》这部影片的片段。在《铁道游击队》里，秦怡演的方林嫂有一场要向日本鬼子扔手榴弹的戏，为了节约胶片，从小体育投掷课是弱项，总是不及格的秦怡愣是通过秦家练习把那场戏一条过了。从此他神投手的传说也成了一段佳话。拍《马兰花》开始，秦怡学会了开推土机，她为自己是当时全国可能凤毛麟角的会开推土机的女司机而自豪不已。秦怡专注于每部电影的拍摄，在参演《铁道游击队》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大太阳底下穿着棉袄围着围巾，秦怡捂出了一身痱子。当时日本著名的演员乙羽信子来中国访问，秦怡出面接待，因天气实在太热了，秦怡便穿了件低领的连衫裙，露出了脖子上的一圈痱子。见面时乙羽信子老是盯着那里看，秦怡就解释说，我是因为夏天拍冬天的戏，脖子上长了痱子。乙羽信子仍摇头叹息，为什么你让人把你折磨成这样呢？秦怡回答，没什么，这是拍戏的需要。这件事乙羽信子一直记了几十年， 后来秦怡三次访问日本，见到伊予信子，每一次他都会指着秦怡的脖子问，还会长痱子吗？去西康矿山体验生活，铜矿、煤矿、各种矿，秦怡都下去过，无法描述的险情时时刻刻发生，秦怡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材问题也曾困扰秦怡，生前秦怡说，拍《青春之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身材不太合适。
法玲红呢，这个人物呢，是很高兴的，但是我是很担心的，因为那个时候比现在胖多了。这个玲红啊，关在个监狱里头还要受刑，怎么可能那么胖胖乎乎的，很服服太太的？胖瘦很难，一下子叫他瘦，他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我说我不合适。我喜欢这个人物，但是我不合适。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电影局局长他就跟我说，你不要管你自己胖啊瘦啊，就是因为导演选择你是因为要这样一个气质啊，气质很重要，不在乎好看难看，也不在乎胖一点瘦一点，不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人物的心灵你找对了，就内心生活充实了，那你的外形是次要的。
导演的一席话让秦怡想通了。秦怡说，拍戏的人没有季节，零下30摄氏度可以穿着单衣还扇扇子，零上40摄氏度也可以穿着棉衣围着围巾，可是无论吃多少苦，电影工作者服务人民就该吃得起苦。拍《孟非梦》的时候，已经年过古稀的秦怡在片中有一场要劝下天台寻短见女儿的戏，她没有做安全措施就走上了天台边狭窄的石条。电影在北京首映的时候，观众们看到她的高危动作，全场起立鼓掌。之后有人问秦怡，拍到这样的戏演员可以拒绝吗？秦怡回答，不可以。再和您说说秦怡的生活吧。1947年12月15号，秦怡和电影演员金燕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下了儿子金杰。1983年12月27号，金燕病逝，留下了秦怡和儿子相依为命。秦怡唤他的儿子金杰为小弟，这是老上海家庭对老幺的昵称。小弟小的时候得了精神疾病，之后又受到了惊吓，病情加剧，并且终生未愈。秦怡不忍心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从此几乎一生把儿子带在身边。经常挂在秦怡嘴边的一句话是，因为他有病，我必须给他加倍的爱。为了照顾小弟，有的时候秦怡不得不把他带到拍片现场，甚至自己学会注射，为儿子打针。在秦怡的悉心照料下，小弟后20年的人生几乎没有再犯病。秦怡还培养了儿子的绘画天赋。有一次，秦怡领着小弟到公园散心，小弟突然记起画过这里的树，还想画。秦怡为儿子请了一位老师，每周一次上门教画，小弟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水平也越来越高。2007年59岁的金杰因尿毒症并发肺炎在医院病逝，秦怡白发人送黑发人，结束了自己42年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儿子金杰生前的最后一幅画作是我爱我的妈妈，这是他给妈妈的最后一份礼物。秦怡出名很早，经常有商家请他为商品代言，但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请求。他说，我也知道拍商业广告来钱快省力气，但这些广告背后的责任太沉重了，我怕自己担负不了，这个钱我不能赚。儿子小弟去世之后， 秦怡曾一度消沉，不过秦怡说是对电影的爱让她重新活过来。秦怡曾说希望自己多做点事儿，有事情做人就容易快活，做事儿的过程中接触的人多了，跟这个人谈谈，跟那个人聊聊，到处走走，不开心的事儿很容易就忘掉了。四川汶川地震之后，秦怡先后捐款20多万元，青海玉树地震后他又捐了3万块钱。他说这些钱原本是给儿子用的，小弟不在了，做母亲的就把这些钱给最需要的人。据统计，常年热心公益的他累计向各个方面捐款超过60万元，这对于一个屡遭家庭变故的人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啊。2014年7月，青海湖畔开拍，这是秦怡首次自编自演电影。故事原型源于20年前他读到的一篇报告文选，影片以筹建青藏铁路伟大工程为时代背景，讴歌了一大批中外科学家为事业为理想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为了拍摄效果，秦怡每天需要化妆2个小时，然后花费6个小时往返海拔3800多米的现场和驻地。有人问他有没有高原反应，秦怡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我在高原上没什么反应，其他年轻人的反应比我还大。而他还调侃，看着其他人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为了宽慰大家还装模作样的让自己喘一喘。虽然话是这么说，但高原拍摄还是给秦怡带来了些许后遗症。从高原下来之后，秦怡患上了腔梗，腿脚越发不便。2019年9月12号，秦怡主演的中国首部老龄化国情教育影片《一切如你》在全国院线上映。秦怡在片中饰演一位老人，因为无法接受丈夫离世，每天捧着一个保温瓶，坐着轮椅来到重症病房门口。秦怡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然而因为身体不适，她却无法离开医院。最终在秦怡的坚持之下，她在医院完成了拍摄。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秦怡曾经感慨，她经历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加觉得幸福来之不易，更加要不断学习，为人民讴歌，拍好电影就是为人民服务。2009年，秦怡获得金鸡百花奖终身成就奖。在金鸡奖的颁奖礼上，她说，不管是88岁还是98岁，我一定跟在你们后面一起继续前进。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年97岁的秦怡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秦怡获颁时还表示，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这就是一代人的榜样，有着不凡的美丽人生的人民艺术家秦怡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